嗨，哎，OK，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也是大家很熟悉的陌生人。对，我是来自北区耶利米小组的 Ronzi， 很高兴也很感恩再次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其实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感觉这个就是每一次的开场白，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已经来到九月了。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我们上上周是我们教会的21周年嘛，然后我不确定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九月呢还是澳洲最多人生日的月份啊。我看到有些人已经有些反应了，你是就是有九月生日的人吗 ？Brenda， 我知道哦，还有吗？其他？哦 ，Eunice， 对，上个礼拜在这边 Eunice 啊，没有了，居然没关系，你们不认识，你可以认识我。我生日过刚过了没多久，然后上个礼拜在这边的 Eunice 了，他的生日也是刚过了没多久，然后刚才 Brenda 他的生日也是不是今天吗？哦，是今天哦，生日快乐！我以为是昨天，对，心里是明天，对。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讲到这个生日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啊。礼物，因为我们生日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收到礼物嘛，那我也相信也很多人都很喜欢收到礼物，对不对？就喜欢收礼物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哦，那OK， 好，那去年呢，我记得去年的圣诞节呢，我也是收到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呢，是我一个在香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寄给我的，但是我记得我去到这个 post office 去拿到这一盒东西的时候，我就心感不妙了。因为呢，这个箱子长这样子，就是它外面呢是有泡过液体，就油油的痕迹。哦，我立刻就想说，哦，糟糕了，肯定里面的东西肯定是破了。因为呢，我还闻到一股很大的味道，是香味哈，是香味。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里面肯定是有东西破了，所以才会有味道，然后外面又油的，所以我就带着这箱东西回家的路上，我就这个味道了，闻着闻着也觉得啊，好熟悉，到底是什么味道？然后呢，我想到女生们可能会比较知道，就是有个牌子 L 开头的牌子，他们有一个很出名的系列是那个杏仁油的系列啊，有些人点头知道，就是那家，我想说糟糕了，肯定是那个产品在哪，就是在里面破了。所以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在脑里面边想着也边想着啊，那怎么办？我怎么跟我朋友说？我说哦，我收到了那个礼物了，但是它破了，就感觉好像搞到送的还有收的都会不开心，或是会很尴尬。但是结果呢，我回家打开箱子的时候就发现，哎，其实我里面的礼物的本尊其实它什么事都没有。因为我发现这家公司呢，其实是茶叶啦，其实，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塞了很多的纸，其实不是易破的东西，只是他塞了超级多的纸在里面，所以我里面的东西其实是安好，什么东西都没事，所以应该是别人的包裹它破了，是别人的杏仁油的东西它破了，所以弄到我的箱子的外面搞成这样子，但我里面的礼物是安然无缺。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就是收到会破掉的东西，更不要说是破掉的礼物。所以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也不希望我们会有一些的瑕疵，有些的 defects， 因为一些的事情可能会让我们相信，让我们失望，让我们会失败，甚至会让你感觉到你压抑，让你心碎的，甚至让我们感觉到是破碎的。其实我相信我们一般人，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我们都不会想要去经历这些的东西，但是现实就是我们活久了，就是会知道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些是我们人生里面高山低谷，也是确认了我们就逃不掉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可能是你关系的破裂，可能是你感情的结束，可能是你工作的失去，你失业了，或是你的梦想的破灭，甚至是你自己或是你家人健康的失去，或是你亲人的离世，生离死别，其实 还有什么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破裂等等，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是没有可能，不可能是零瑕疵，就是绝望、伤痛、失落、心碎、破碎，不管今天你是不是基督徒，或是你已经受洗了多少年，其实我们都逃不了这些的东西，这些的经历。那么我们又如何可以去面对这些破碎的碎片呢？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重点分享的经文，是在这个耶利米书的29章11到13节。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带着恭敬的心，我们一起来读。11节开始，请。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很快来做一个祷告。谢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的话语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着我们走你蒙福的道路。今天愿你透过孩子来服侍你所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今天透过经文亲自来对我们来说话，也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可听的耳，好像我们都可以进入到你的真理的当中，被你来摸着，被你来更新。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愿说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记得请坐。那我相信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我相信如果你是在教会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绝对不会太陌生。它呢是出自于旧约耶利米书。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先知耶利米他侍奉的时期其实就是在南国，那时候以色列就是他们分裂了嘛的南国，他们犹大最后的40年。所以那时候的人民呢，他们是顽固的离弃神，背逆神，不听他的话。而耶利米作为那时候的先知，他的责任就是在犹大民族他们堕落败坏的时候，坚持来去传讲神的信息，并且持续不断的为他深爱的国民来去代祷。但是很可悲，就是他的同胞其实没有听他的忠告，所以他最后要亲眼看到他所预言的灾祸的临到，就是神让巴比伦的军队入侵，子民被掳，最终他要看见他自己的国家灭亡。那如果大家还记得上周 Eunice 分享的人物吗？大家还他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是分享的是但以理，对，没错，他们是在同一段的时期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部分是在他们第一次被掳，然后和第二次被掳的中间。然后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但以理就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镜头换过来，我们今天呢，就是在看这个还在犹大的耶利米，他写信给这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民。那么我们今天刚才所看到的，11到13节呢，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这封信里面的一小的部分。那么为什么他那时候要写信给这些人呢？其实原来那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们因为假先知对他们说，给他们错误的应许还有盼望，所以他们以为呢，以为巴比伦的帝国他的权势很快就会倒，他们很快呢就可以回家，很快就可以归回。在这样子一个期待之下，神却透过耶利米来对他们说，哎，你们的分散其实不是偶然的，是在我的计划里面，但是神的计划也并没有要让你立刻回去，而是要在那里70年，还要在那里落地生根。那说实话，如果说到这里你也是其中他们一个人的话，你会不会还想喊一句，蛤，不是吧？虽然说被掳不是永久的，但是70年也太久了吧，就感觉有些人可能70年的命都没有。所以其实这个消息一来到他们那边的时候，不觉得可能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这其实叫他们客死他乡其实没什么分别。所以我们今天这段 经文的背景其实不是一个成功神学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受洗了，我们就一帆风顺，就只会有成功，只会有丰盛，只会有美好，不会有灾祸。但神其实从来都没有应许我们今天我们选择跟随他人生就会变得容易，反而是会有灾祸的。我们是一定会有这些不顺、失望、心碎、破碎的时候，我们甚至有时候会有机会卡在那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一段的时间，但这些都是神的计划，因为他的心意也包括了这些我们千方百计都想要逃掉的东西。不过神透过耶利米告诉这些人民，也是提醒今天的我们，虽然他允许这样子一些像灾祸般的破碎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他为我们定下的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画风，是美好的，而且是充满盼望的计划，是叫我们是可以有平安，是可以有盼望，是可以期待我们的未来的。那什么是破碎呢？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破碎中的礼物嘛？那什么是破碎呢？之前呢，我有看过一位心理学家，他有分享，他解释说，心碎其实是一种处于情感极度失落的状态。虽然我们呢，可能感觉大家会有所不同，就是那种强烈的伤心感、悲伤以及没有办法越过的那个痛苦、那个强烈的感觉。那么在英文的 Cambridge 的字典里面，其实它是这样子去 define brokenness 这个破碎，它是说破碎也会用来形容一种强烈的情感痛苦状态，这是会甚至会阻止某些的人过上正常甚至是健康的生活。所以我不确定大家我们在这边会不会都有一些经历会让我们有这些的感受，但我记得我第一次有这种很强烈的伤心感、很悲伤，应该是大概在我十二、十三岁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小学时期最喜欢的老师，他因为潜水的意外他过世，所以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并没有很了解我们这个信仰，还没有完全很真正去了解我们这位神，所以我只是记得那时候就带着这样子很强烈的悲伤，还有失落感，还有就是带着一堆的问号，就是为什么那么好的老师他的生命要那么的短暂。那么长大后就经历过分手，就会理解到什么是心碎碎到一地都是，为什么刘德华会有首歌叫忘情碎。那么再来就是在后来在我面对亲人离世的时候，也真正来去感受到什么是人家说的 sense of loss， 就是那个失去的痛还有那个空洞感。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就看到英国 BBC News 里面的一篇文章，他说人是否真的会因为伤心而死呢？就我们常会说伤心死了这样子，是会的。因为有英国他们医学有研究，他们证实当人面临一个很巨大一个负面情绪压力的时候，其实会对我们的心脏会造成一个没有办法挽回的伤害，严重的可能你会就是有机会会心脏会衰竭，而因为这样子而死。而且也有研究呢，就是说英国其实也至少每年有3000人会得到这个叫心碎综合症，就是 broken heart syndrome。 然后我看着这些，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不正确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这些的绝望、伤心、心碎所带来的后果其实会比我们想象中来得严重。那么最近我跟一个姐妹聊到，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去到她家跟她聊天，然后聊到她对人生、对于她的事业的期待还有想法。然后记得我们那天有聊到快过了12点，我记得然后她就说到原来最让她感觉到不舒服、觉得不安，甚至会让她感觉到扎心的，就是当她的计划被打乱，而且这个乱了的计划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的时候。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 破碎，就是从你的计划还有你的期待被喊停的那一刻开始。从失去掌控带来的痛苦，到期待落空带来的失望，接着可能发现自己迷失了，因为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慰自己的理由，也找不到问题的解答。而我们可能就会问，我错在哪里？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些？为什么上帝你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路上？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来对我？十万个为什么。那么在美国一位很出名的 牧师还有教育家 Pastor Vody， 他是这样子来去定义破碎。他说破碎呢是神暂停了我们的计划，让我们看到了尽头。再来破碎呢也是让我们侥幸，就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所事的所有的所做的是惨烈的不足。最后呢破碎也是神用罪的重量来破碎我们。这个我们之后会讲更多。那为什么我们要面对破碎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每个人在破碎当中最想要问，而且也是最常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些东西？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一开始为什么他们要被掳吗？就是他们背逆神，拜偶像，不听神的话。其实他们也就是在爱神还有爱人上面的失败，也就是罪。就刚才 Pastor Vody 他最后的那个点就是罪。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话，我相信我们应该都知道并且记得我们是蒙恩的罪人。那罪其实它最初的一个原文里面，不管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其实它的意思呢一开始其实并没有跟宗教有太大的关系。其实Katar 它的意思其实是失败，还有就是目标没有达成，就是 to fail or miss the goal， 就像你平常去打球，你投球但是你没有投中的那样子。那么在圣经里面，罪其实就是你没有完成你的目标，而我们人就是没有完成这个目标，我们没有活出我们创造者我们神的形象。所以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都在爱神爱人上面失败，更是在这些失败里面，我们用一些自以为是的想法去合理化我们错误的一些决定，因为这些都是深根于人的欲望还有自私，而这些呢也就慢慢的深深的影响到我们人的行为，然后在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带下一连串永无止境的关系的崩坏。那么圣经也说到罪的公家就是这个失败的结果，就是死，也就是一个永远受苦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其实也是还是充满着邪恶、堕落、败坏、痛苦的一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依然受着很多罪的影响，我们人心很多还是依然是坠落。所以我们一天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一定会遇到痛苦，会有挑战，会有破碎。但是神今天要来提醒他的子民，也是提醒我们，在这些他都知道，在他的计划里面，虽然我们会失败，我们会在爱神爱人上面失败，我们会有罪，我们会破碎，但这一切都是在他的手中。还记得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他是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那英文的 message 的版本更是说 I know what I'm doing， 神是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样说的一个不是普通人，是主在宇宙万有全知全能的神说 I know what I'm doing，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在我们面对我们生命里面一些的破碎的时候，我们感觉眼前只有都是碎片，一片狼藉，不知所措的时候，但神说我知道 I know this and I got this。 那在破碎的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什么？ 我记得我大概三个多月前，其实我是发生了一个小的意外，就是我车出了一个小意外。就是那天早上我去上班出门的时候呢，我从我的家的停车场开出去的时候，我的车被那个铁门夹住了，就不是一根的那一种哦，是整道门的那一种。我有照片，应该耶。所以那个门呢就被我搞成这样子了哦。因为那一天我就看着那个门呢，它打开着，所以我以为它不会下来，所以我就没有swipe，没有再用我的门卡。我想说啊，我应该够快可以冲出去了，结果我错了。所以呢，就搞到这样子了，嗯。所以之后我就拿车去修啊，就是感谢主啊，我有保险了，所以至于那个费用呢，还不是太贵。然后我记得我拿车去修的时候，那个人给我解释，他说就是压到的那个点就是有点严重，而且那个位置呢是没有办法可以修的，所以唯有的方法呢就是换一个全新的。所以整个我现在的车呢，就是那个 frame 旁边那个边边还有上面那个车顶呢，整个都是新的啊。那么车坏了，我们当然去找修车的，但如果我们生命里面的破碎，我们的心碎了，我们可以到哪里？我们也只可以回到我们人类的原厂，所以就是我们人类的 original 的那个 factory。 其实在破碎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第一个回到原厂的引力，就是回到创造我们的神的面前。那么在传道书里面有说到，顺利时要喜乐，患难时要思考。确实我们人就是都习惯了，很多时候都是出事了或者有了状况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去思考一些问题。但是也唯有当我们破碎的时候，我们才会深切的体会完整的重要，我们才会想要有完整。那么之前我听过一个做过很多社青，就是社区青年事工的一个牧师，他有分享过，他说很多人其实在用错误的方法去填补或是去尝试去抹掉自己的破碎，像是酒啊、毒品啊，还有不断的进入一些错误的关系的里面，他们都在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尝试去掩盖，尝试去抹去这些的痛或是这些的破碎。那么那天我在某处看到有人分享这个图片，我不知道妈妈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图片，就是这个我们看过去感觉好像没什么，好像都对的，但是我们仔细的看就会发现，诶，好像表面都是平的，但好像不是呢，那个应该是那个小孩只是力气大，他硬塞啊。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我们人可能我们也会像这个小孩一样，我们只会硬来，我们觉得我们努力我们就可以找得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找对了自身解决自身破碎的方法，但其实我们都找错了或是找不到。但也有很多的见证其实就是从你承认一个破碎开始。所以我们人的破碎也只有创造我们的神能够解决。神就是差了他没有罪没有失败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失败，用他的破碎换掉我们所有的破碎。那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如果有记得的话，就一般会这样子说嘛，就是耶稣死之前的那个晚上，擘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谁而舍？为我们而舍，对。然后在以赛亚书这里也说到，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被平安这个词其实在旧约里面的希伯来文其实就是 shalom， 那么它的意思最基本的意思就是那个完整，就是那个完全的意思。所以人的破碎只有耶稣可以完全完整的能够填好，能够修补。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那个里面他说那个平安的意念还有那个幕后的指望吗？就虽然我们今天如果从我们的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了，就是这个幕后的指望具体其实说他们这些人70年以后他们可以回家，他们可以归回。 然而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时代，我们就有这个 privilege， 我们可以 fast forward， 我们就可以快进，我们知道，哎，虽然这些人是回去了，但是他们还是被逆神，那个国家的那个光景还是回不到大卫王朝的那个荣景，所以这个最终的盼望其实是落在新约里面，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恩典上面，所以这个平安就是耶稣，这份平安是完整的，是可以修复，是可以医治，是破碎的，它可以恢复完整，而耶稣也就是那个幕后的指望，因为不管你的车撞得有多严重，你的心有多碎，他都可以，他都能修，因为他就是那个完整，所以你可以安心，我们依然可以对以后，我们可以有盼望。所以虽然破碎把我们带到了死路，让我们看到了尽头，但是也让我们看见耶稣来了，为我们开出是另外一条新的路，这条路是回到我们人类的原厂，我们创造我们的神那里，因为唯有原厂才能 100% 恢复到 default， 就是原本就是出来的时候好的那个状态，所以能够填好我们破碎的心，能够修复所有的，唯有他可以做。而且也就是像创世界一开始说，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就是这个 default。所以是，耶稣也曾经有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们想想看，其实啊，也是哦，好像蛮少会看到人说，我有病，我有病，我有需要，我有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当我这样子做，我有病，我有病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你还真的有病。但是确实这个部分是很难做到，想想也好像是哦，也有可能是一些你忽略了很久，你以前破碎所留下来的一些的伤痕，甚至可能我们常常会被世界教导，我常说哦，时间会治好一切，或是流行曲会叫我们伤都是留给自己的。又或是说，是你的面子，是我们骄傲，或是我们觉得有包袱，我们觉得我们一旦认了，我们就是 loser， 我们就是弱者。但神好像也仿佛要提醒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得医治，如果我们一直装着是健康的。我们没有办法得医治，如果我们一直装着是健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勇气去承认自己的破碎还有创伤，并且给我们洞察力，能够分辨哪些是没有办法自行治疗的伤痛还有破碎，我们都把这些的东西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因为唯独我们先看见自己破碎的地方，承认我们有这样子的需要，承认我们心里面的洞需要被填满，这个修理的工作才可以开始，我们才可以真实的找到，而且去体会到下一个，我们天父的心，还有十架的爱。那说到天父爸爸的心，怎么了？就是说到天父爸爸他的心呢，就是前一阵子我们不是刚过了父亲节没多久吗？就记得。好，没关系，我继续。就是记得啊，我忘记是某一年的父亲节还是我爸爸的生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想送一个 iWatch 给我爸爸。那当年是 iWatch 2，就我知道 iWatch 9刚出来嘛，没多久。哦，对，谢谢。因为就是觉得 iWatch 的功能好，特别是在 monitor 日常的一些活动啊、心跳啊等等，我就觉得啊，也顺便鼓励一下我爸爸可以多做运动。那我很快想问一下，就是大家有多少人知道 iWatch 只可以用苹果的手机的人可以用 ？OK， 蛮多了。所以呢，当年我就犯了一个我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觉得还蛮荒谬的一个错误，就是呢买了一个 iWatch 呢送给一个用 Samsung 手机的爸爸，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会这样子想，那时候我好像觉得，哎，好像他可能跟 Fitbit 那一类的东西，那种 health tracker 应该差不多，就觉得应该两个 platform 都可以用，那 我错了，我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觉得还蛮荒谬的。但是之后呢，发生的更荒谬，因为呢，我爸呢却为了这只 iWatch 去买了一台 iPhone。所以我相信今天的 iPhone 依然是 iWatch 大概的价格啦，我说应该还是3倍到4倍左右吧，看你选那个型号。但我想，这就是父亲的爱，其实因为有爱在里面的时候，那个价格或者那个价值就不在，不管是 iWatch 也好 iPhone 也好，就不在这个里面，而是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因为他觉得值，这是值得。所以今天我们的天父看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世界说破碎的东西、坏掉的东西、有瑕疵的东西都是要丢掉的，都是次等的，都是要被放弃的，因为已经没有要再修补的价值了，再做呢都是多余的。但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他不是这样子看的，因为上帝他愿意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面，他看重我们的忧伤，他靠近伤心人的心，所以在他的眼中破碎呢是有价值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认为他把他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然后背负我们的罪破碎并且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因为神爱世人，这一切都是从这个爱开始。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办法知道，或是你没有办法去明白神这个爱的话，我很抱歉，可能今天很多的东西你不一定能听进去，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份爱来开始。所以今天不管你有多荒谬的破碎，你都可以交给他，因为他的爱他都能修，他都会修。虽然修的过程我们可能看不明白，就像是我撞车的那一天，其实我车里放着的音乐是 Gateway 的那一首美好事，当下我也是一头雾水的问神，这是美好事吗？你给我配这样子的一个 BGM 好像有点奇怪哦。但是后来修车的人他也跟我在说明一些的东西啊，就是怎么修啊，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听到一头雾水。但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所以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也必须承认，确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头雾水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他的爱，我们可以因着他的爱会给我们勇气去面对那些我们还不解、还不了解、还不明白的一些的破碎。那么大卫在诗篇的51篇，他里面有写到，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 A broken and contrite heart God you will not despise。 其实我相信这个经文大家也应该蛮熟悉的。我们有些的破碎也可能是来自我们一些曾经所犯的错误，我们曾经一些失败的决定会让我们懊悔，就像是大卫他在犯下他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污点之后，他带着一个被懊悔压碎的心情整整一年后才写下这个51篇。我不确定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会不会有问神，为什么我们会有记忆，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把不好的删掉，又或是说为什么就像是电脑里面的档案好像我删掉了，但为什么我还要在那个 trash 在那个垃圾桶里面我还要再次发现它的存在。我有这样子问过神，但神的回答还蛮简单，就是我们不是这样子被创造的，我们有记忆，所以我们可以记住神的良善，我们可以学习去珍惜神的良善还有神的爱。以前呢，其实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听过很多的讲道啊，或是很多的教导，就是关于破碎这一类的主题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用到这个 kintsugi， 我希望我要念对，一种日本的陶艺来去说明。其实这种陶艺的艺术其实就是用一些金啊或是银去修补一些破掉的瓦器等等，那它的瑕疵呢 反而就成为那个作品独一无二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神也用他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的爱去修补我们所有的裂痕，而且每一条裂痕都是独一无二，就是说你跟你现在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已经是不一样的了。也就是这些独一无二所留下来的纹路，也再次保证我们的价值是在于它不变的爱。所以你的伤，你的碎片可能告诉你你不配，你不值，但是上帝说 No， 不是这样子的，看看这些的痕迹，这是我有多爱你，所以你值，好不好？跟你旁边说你值。所以神应许他要用永远的爱来去爱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从圣经的开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所犯的错，到后来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到今天为止我们人依然在犯着各种各样不同的错，但他依然愿意用他的爱来怜悯我们。只要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经文里面，只要我们呼求他，祷告他，寻求他，而且是专心的寻求他，就必寻见，就必寻见。他依然在线，他依然 online， 他依然在营业。所以记得我们在经文里面，那个要叫我们有幕后有指望，其实也有中文翻译的版本是说要叫我们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这个希望呢，是必须要通过寻求的过程才会寻见，这个希望必须要通过寻求的过程才会寻见，所以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个破碎的过程，因为这个是一趟 taste and see 的过程。我记得我在写 这一段的时候，我是在吃那个草莓 taste and see 那个牌子，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只是看到神的爱，我们是要尝到，我们要 taste， 我们要尝到神的爱，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尝到主恩的滋味，而且是独家的，是 exclusive 的。那么之前在听美国 Elevation Church 的 Pastor Stephen， 他曾经有说过，他有做过一个分享，我觉得还蛮鼓励的。他说 ，Trust his heart even when you can't trace his hand，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追踪他的手，你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但是你也要相信他的心，你也要相信神爱你的心。所以，虽然我们在面对破碎里面，我们会用到耐心、耐力。但是其实除了爱，我们还可以找到，还可以体会到另外一个东西，因为这份爱呢，其实还带着一种 power， 一种能力，这个就是在耶稣身上复活的大能。我相信复活的大能，相信不用太多说，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神叫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同样的重要，我们也知道耶稣也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更重要的是，他把同样的能力也放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里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有提到过他所遭遇的一些的苦难，他说到被压太重，力不得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么今天我们在面对破碎里面，其实当中的压力其实也可能大得像要把我们压碎一样，甚至像是保罗形容那样，就感觉想要死啊。当中的那个位置更是想把我们丢在一个没有底的一个黑洞里面，但是这也是给了我们机会去学习，我们不要去靠自己，要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用十字架做什么项链啊、车的贴纸啊等等，因为他的死里复活把本来羞愧羞辱的十字架却把它变成了，成为了一个荣耀的记号，在绝望的里面带来了盼望，在黑暗的里面带来了光，在不可能的里面带来了可能。另外一个算是蛮 popular、蛮受欢迎的经文，这个诗篇的23篇，大卫有写到：我虽然行过黑暗的幽谷，但不怕，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段的章节，也是很受欢迎的一章。那么其实我当年我外婆的葬礼，她那时候那个 funeral 也有用到这一章。这里说到行过死荫的幽谷， I walk through the darkest valley， 他没有说我挑过死荫的幽谷，我飞过死荫的幽谷，我滑过死荫的幽谷，而是踏踏实实的行过走过。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赤脚不穿鞋子走在路上吗？就是在澳洲这边还蛮容易看到，就是久不久有些不穿鞋子走在路上的人，就可能是文化的关系，我到今天还是不太能理解。但是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当我们真的是脚踏实地用脚去走的时候，我们是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地面上的那个平滑度、那个斜度，甚至那个温度等等，更希望我们不要踩到一些有的没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的破碎所带来的一些感受，其实也是可以很真实，可以很直接。当中的痛，当中的苦、累或是怕，其实都没有办法去避开，都通过你的感官很直接的告诉你你的状况有多糟糕。但是我们是有能力可以走过的，而耶稣复活的大能就是在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发挥最大的作用，也就是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行的一个力量，知道黑暗的尽头是有光的，是可以改变我们视野的力量。我们不再只看见我们自己脚上，我们自己脚上面的一些的缺乏，我们会懂得再往上看神的丰富，也是知道也是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依然选择继续往前相信的一个力量，因为知道万事都在神的手中，他会叫万事都互相的效力，以至于我们最后可以很大声的说，我醒过了，我走过了死荫的幽谷。所以面对破碎的过程是不容易，但神没有把它移开，是为要你可以有一天你可以回头看，死荫幽谷没有消失，他还在，只是说你靠他的大能，你走过了，你走过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经历破碎，在恢复的过程里面，学习更多专心的依靠他，相信在耶稣基督里复活的大能能使我们走过。那我会想，那我们走过过了，那就这样了吗？就没了吗？那虽然保罗也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会跟他的就是教会不同教会的人跟他分享他所受的苦啊，所遭遇的一些苦难，他所要面对的破碎，但其实他更多是想要借着他在一切患难里面的经历来告诉我们，神是会帮助我们，是会安慰我们，并且能够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也遭各样患难的人。这是来自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是我个人很喜欢的经文，因为感觉仿佛每一次看到的时候，就好像神在提醒我，也在安慰我，没有任何的困难或是没有任何的破碎会是白过的，因为都有一个 purpose， 都有一个目的在后面。所以在破碎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还可以获得的，就是分享的能力。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目标吗？就是主题目标吗？就是爱中得力的下面那四个字，兴起发光。对，没错。所以我们在破碎里面，我们经历的所有的东西，其实就成为了我们为神发光的能量。大家还记得我们在教会21周年的时候，我们放了一段的影片，就是我们同工很用心制作的一条影片，就是纪念索伯牧师还有记录教会成长的影片。哦，把那个影片有在我们 YouTube channel 上面，大家可以上去看，也可以顺便订阅。大家可以去看。那我相信我跟很多人一样，其实被那个影片呢，其实勾起了很多的回忆，然后还有对牧师的思念。我记得我在教会受洗的第二年，其实牧师就确诊有骨髓癌， 但其实差不多的时间，其实我家里也有亲人也是被诊断出同样的癌症，但是那位亲人就很快就过世了。所以我就是在一个那么大的很巨大的差异之下，就看见牧师依然很用心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依然继续他的讲道，还有他用他的生命来去见证，就让我看见诶，一个真正倚靠神的人就是不一样。所以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面对疾病所带来的苦还有挑战的时候，他选择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一位爱他的神，积极的活着，为神的家继续的前进，以至于他可以在他本来应该是最破碎的地方，却成为了他生命里面最大的见证，最亮的时刻，更是把更多的人，他那时候的病友也带到我们的当中，认识这一位神。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在北区在分享这个的时候， Jesse 就是牧师带到教会那位 Jesse， 他就还在，他到今天为止他依然在我们的当中。我记得在那个影片里面更是有说到，是化疗的药物都遮不住牧师他灿烂发光的生命。我记得我人生我第一篇的信息分享的题目其实也叫透光的瓦器，就是当年我还在念这个生命培训学院的时候，就是我还在读生培的时候，那时候的功课来的。那么可能陪伴我成长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比较有印象。那么记得那时候我分享说，我说最初吸引我留下来在教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索伯牧师的讲道，就不只是他演绎的方式很特别很吸引我，还有就是他很真实的生命见证。我记得那时候牧师其实因为治疗的关系说他很容易累，但是那一天他有听完，我记得他跟师母有坐在最后面，然后我记得结束之后牧师有走过来跟我说他很感动，他边说着边把他的手放在他心口上的那个样子，我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记得，就特别是我每一次准备的时候感觉快要写不下去的时候，牧师那个样子还是会在浮现我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我记得我后来我跟他说，我是说是我要来谢谢你，因为是牧师他的生命，他生命的光先照到了我，所以我感谢牧师为我们做了真实的榜样，一个在苦难里面在破碎的当中依然可以为神发光的生命该有的样子，是苦难破碎都不能够阻挡的光，甚至连死亡那么大的一个破碎，我们人看为是终极的苦难都带不走的光，为什么带不走？你看看你旁边的人你就会知道，因为那个光已经接到我们身上了，所以是换我们要在我们破碎的地方用神安慰你的，去安慰那些正遭同样患难的人，这也是神的心意。记得那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吗？神其实没有叫他们白白的就在那边苦苦的就过70年，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的前面的部分，其实神已经叫他，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了，他们也是有任务的，不是在那里苦苦的就过。所以今天神依然要使用我们破碎的部分，我们破碎的地方，叫同样破碎的人也能够看见原来在破碎里面是真的可以有平安。所以当我们有上帝的爱，他的能力，他的光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的时候，在我们面对破碎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活出大能的生命，依然可以把我们的光带到我们周围，依然可以照亮更多破碎的心。所以让我们向神求一个能够在经历破碎里面看得更远的一个眼光，是可以超越状况，更是一个可以超越你自己，好叫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发光一样的生命，可以活出一个可以影响生命的生命。好，很开心我们来到总结了，我们很快来总结一下。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耶利米书，我们很快的看了一下我们到底如何要来面对我们生命的破碎呢？ 首先破碎就是从你的计划你的期待被喊停的时候开始，那么破碎也是神暂停了我们的计划，让我们看到了尽头，也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足。那么我们会面对破碎主要的原因也是我们人在爱神爱人上面的失败，也就是罪。但是虽然是这样子，我们依然可以在破碎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第一就是回到原厂的能力，我们明白十字架带下来的平安还有医治，我们在里面我们学习承认自己的破碎还有创伤，我们把他们都带到主的面前。再来我们可以找到天父的心，十字架的爱，我们从天父的角度我们来看到自己真实的价值，并且学习享受这个破碎的过程，去经历他的爱。再来就是我们可以找到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相信并且依靠神在破碎里面给我们会给我们力量去走过。那么最后我们会找到的就是发光的能量，我们会有能力可以去分享，我们的生命也可以为主发光，可以活出一个影响生命的生命。好，我这个先放这边一阵子。那么最后还是用我自己一个小小的故事或是小小的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分享。那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会知道，其实我想一下，大概快两个月之前我的外公他过世了。所以其实从我回到澳洲念高中开始，我就其实跟我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快有15年多，所以这个相处的时间其实比我的父母还来得更长，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绝对比得上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就虽然爸爸妈妈很不好意思但所以我还记得那天的下午，我的手机一直在响，因为家人一直发消息来说外公进了医院是因为肺炎。那么一开始没有想过那么的严重，但是那个情况一下子就差了很多，然后到一个点就是护士开始问他的家人都可以来吗。那一般你听到医护人员会这样子问的时候，你就大概会 get 到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就是快不行的意思，所以一切都来得很突然。然后我记得我在去的一个路，我记得我是下班之后过去的，所以我记得我在去的路上面，其实我自己的心是跳得很快，然后我也开始边哭，然后也边跟神祷告。但我记得我还记得我开口祷告的第一句就说，真的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你的荣耀，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还要再来面对死亡这个东西，我还要再来面对亲人的死亡。但是我谢谢你，因为你为我最爱的外公外婆预备了救恩，你叫他们都可以先后的相信了并且接受了耶稣，所以我知道今天的死亡不是最后也不是永别，因为我们会在天家再见。不过我当下的感觉依然还是很悲伤，因为我在想说算是天家见也是很久很久以后，就正常来说了，应该也是很久很久以后，虽然应该没有我们今天所看的那些犹大人一样，我觉得没有70年，因为我不觉得我有70年的命，但是就是这个以后会出现的思念把我卡在一个悲伤的里面。但神却提醒我，他不是去哪里啊，只是来我这里，是跟外婆是同一个地方，为什么你就不能放心呢？我想想也是不过就是不舍啊，就是想要有多一点相处的时间。那么神其实也很贴心，所以那天晚上就给了我机会留在医院，因为医院他们有 policy， 他们不可以让你太多人在那边过夜，因为他们安全的问题，所以他只可以让一个人留在病房里面。那么当天呢，那人就是我，所以那天晚上我是自己一个人留在病房里面。但神奇的就是本来昏睡很久的外公他醒来还要跟我说话，虽然他那时候带着氧气，所以其实他所讲的东西其实我并没有听得非常的清楚，有一半我是用猜的，但是我们有像平常一样的讲话，我也跟他就是叫他一起来祷告，我说我们就求神给我们平安，让我们 就是让我们的心有平安，我们可以面对明天的东西。虽然当下我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明天了、啊，其实，但是我们就这样子祷告了，太 amen 了。那么之后有断断续续的交流，然后直到他再慢慢的睡过去，然后就再没有醒过来。所以直到后天，我妈妈也赶回来，然后很多家人都来了，就是他就是在很多家人的陪伴下呼吸完他最后的一口气。但是我后来才知道，我真的还蛮后来才知道，原来医生一开始预计的是他进去那个晚上就不行了，所以他其实可以 last 到他有三天，其实是奇迹。所以当我听到的时候，三天的时候，我当下想到的就是我们主耶稣死了之后三天复活。所以神就是提醒我，虽然我眼前外公是走了，但从他相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外公的结局已经是不一样的了。外公已经在我跟他祷告那个晚上，我跟他祷告的那个明天，他已经在那个明天的里面。虽然我自己的眼没有办法看见，但神安慰我，这本来就不是一个 lost， 是一个 reunion， it's a great reunion， 因为他可以回到爱他的神的那里。就我不确定大家西区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有印象，因为上一次我分享的信息就是那个继续前进的勇气。那一次我分享到神有安慰我，他说就算是九十几岁的外公，神说他依然要使用他，所以外公呢依然可以往前走的。所以我在面对我外公离开的初期，其实我有很多的不解，我问神，你不是说要继续使用他吗？你就让他多活了就三个月，两三个月，就这样。到后来，当我看见那些信，还有还没信的家人们能够一起在他的床边，一起祷告，大家一起说 Amen 的时候，我就开始懂了。当我们在讨论外公的那个墓碑上面的字要放什么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的家人们反而比我更紧张。他说记得记得啊，我说什么记得什么？记得要加一个十字架。我又更懂了。到后来在我们预备他的丧礼那个 funeral service 的时候，我本来我以为牧师可能会再次用诗篇的23篇，因为当年我外婆走的时候也是用这个章节。结果那个牧师他居然选了是睡逆撒盖的故事，大家有空可以去看，是在路加福音的19章的开头。那么当中最后的两节是说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就明白了，因着外公救恩来到这家，神要透过外公虽然看起来像是已经结束了生命，但继续要在我们的家里面继续去寻找那些世上的人。就算是死亡那么大的裂痕，那么大的一个破碎，都不能够拦阻神要继续赐福的心。神要透过外公在我们家种下的种子，神要让它继续的发芽。所以我只需要好好的活着，我只需要好好的活着，我就可以见证这一切。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是不是我是因为外公的离世，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个有了感动要分享今天的主题？其实，不是100%，因为其实今天这个主题，其实甚至是在我还没完全准备好我上一次的分享的时候，神已经给了我这样子一个感动。只是当下我觉得我已经 overload， 我还是个菜鸟，不要给我太多的东西。所以我相信神不只是叫我一个人可以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被他安慰，而是弟兄姐妹们，我不确定今天你在面对的是什么事情，是一个怎样的破碎，是一个怎样的伤痛、伤心或是心碎里面，但神说他依然要赐盼望给我们， 他的真理是要靠要叫我们可以得自由，他不只是叫我们可以知道主恩的滋味，我们要是尝到神的恩典还有他的美善，不管我们是在失败的里面，在失落的里面，在破碎的里面，神的美善依然存在。所以不管是过去的不解，你现在的迷茫，还是你未来的恐惧，我们都依然能够相信神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每个人所赐的意念是那平安的意念。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找到在破碎里面，在十字架上爱我们的耶稣。让我们再次用我们的敬拜来回应我们的神。